请问师傅，我们作为观世音菩萨的佛子嘛，我们是否不管是出远门还是出去办事或者是去做功德之前，都应该先给家里的菩萨磕头，请菩萨保佑我们平安之后再出门呢？这个问题师父
是这样的呀，平安之后再出门呀、哎、当然应该出门就想到观世音菩萨呀、
嗯、
你看师父要是出国去弘法的话，我必须要磕头啊，跟观世音菩萨请安、
哦、
对不对呀、哎、你看你们弟子为什么给师父请安了，对不
对
啊？
对对对
对，为什么要叫行礼啊？
对,
对不对啊？
对 对, 对
啊，为什么叫请安呢？为什么法师们跟师父请安嘛，那一天平安呀，就是这样呀，尊师重道了呀、
哦、
他做到了天上喜欢的事情呀，他实际上在守戒，就告诉菩萨我又在守戒了，我又在如履薄冰。所以很多人都不懂的，并不是师父要你们请安，就像父母亲一样，你早上不跟爸爸妈妈说妈妈早安爸爸早安，你没关系的呀，但是你在天界里你就犯了个戒了，你不孝顺的。
对，
早上爬起来看见爸爸妈妈理都不理的，对不对呀？你说你这个孩子算什么？一见妈妈好，妈妈妈妈早，你说说看，你是不是有礼貌？天上会开心吗？爸爸妈妈会开心吗？开心这种气场是不是感应到天地啦？
对对对对，
哎，尊师重道特别重要啊！自古以来，你知道吗？不顺之道，人家叫欺师灭祖啊！欺师灭祖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下地狱的，你白修了。所以过去有些人。法师修得很好啊，到了最后啊，就是对自己的师父不好啊，照样下去啊，修得很好也没用。
那师父开光仪式，您为菩萨开光，然后给大家祈福，您拜菩萨，您的腰都是弯到90度的。
嗯，对呀、啊。
嗯，然后嗯。
你们弯到45度啊？
啊，我们不懂，然后。
全心全意，我要全心全意、哦、所以为什么密宗，为什么有的密宗他们要五体投地啊、
哦、
这个就代表一种你的诚心呀，就是一种人的一种诚心呀，腰弯的越低，那么说明你心越诚呀，这还不懂啊？
嗯
啊，
我们大家看到您就是您身体不好，然后还这么诚心诚意，
对呀、
啊、90度
啊，
哦，太感动了。
是啊，你要对、
嗯、
你要对菩萨真心真意，对人真心真意，菩萨才能救你啊，对不对啊？尊师重道也是这样、
嗯、
你对师父对老师都不尊敬，老师怎么教你啊？你看看过去中国传统文化，孔老夫子孔门之道里边，他的所有的弟子、
嗯嗯、
对不对啊？全部对孔老夫子是怎么个行礼啊？你看我们电台的小朋友、
嗯、
对不对，对师父都很尊敬的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他们、
啊、
嗯，他们都是我们的好榜样
啊，
真是很欣喜赞叹他们。
对啊，他们很有福气啊，能够在师父身边
学，非常有福气有福报，
经常也跟他们讲，对不对啊？
嗯、
但是师父
都不多说话。
对啊、
嗯、
他们你看都不大讲话的，嗯。
是是，都是忙自己的事情。
对啦，现在
非常热，而且还非常热心帮助他人。
嗯，境界呀、啊，看得出来的。
请问师父，许愿每天看师父的开示是不是也是一种愿力，也算是尊师重道的一种体现？
100%的。
嗯，
等于天天听师父的话呀。
嗯，是的。
您在10月4日悬疑问答中说，经常许个愿，我做100件好事来消掉我某个业，你就做，然后做一件记一件，你记好的天上也帮你记。请问师父您在以前开示有曾经有过开示，以前问答里不是说是10个善一个功德吗？你讲了很多善，比如你开示的不讲他人的不好，正好别人在讲别人不好，你没讲他人的不好，一次一善，对父母尊敬不顶撞，一日一善，工作的一天非常努力，一天一善，尊敬长辈领导一善，放生一命一善，小命十命为一善，那这可就可以参考吗师父？哎，那我问一下，
你比方说你人家正好在讲谁、
哎、
你心里想、
哎、
我没讲、
哎、
一善、
哎、
人家正好在、
哎、
大家都在骂这个人，你像本来我也骂的，我没骂，一善，本来看到一个地方很脏，人家扔下来的，我没讲话、
哎、
我把它捡起来了，一善， 现在我告诉你，全部都在做。我们的佛友知道末法时期，一善尽百灾。你想想看，你一百善，你解多少灾啊？你想平安度过很多的灾劫，你就是靠自己的善良呀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师傅，您这一讲，大家就有可以参照着你以前那个开示，这样大家就有心里就明朗了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比方说，本来很烦的，比方说妈妈讲你，你很烦她的，本来要顶嘴的，你今天说，哎呀，我真是中道，我没有顶嘴，一善，你可以记啊，你记下来，你一天能够，你一天可以记个五六十啊，七八十啊，我告诉你，菩萨就把你这个莲花往天上拉了。
哎呀，太好了，师傅，这个方法
不得了。
那师傅，太好，师傅，您曾经开示的，你看第十点，为君王、亲友、父母、善知识、法界众生等诵经文，经文一卷就是诵的好的两善。那为师傅念大悲咒，祈求师傅法体安康，长久住世，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，两善了。我觉得这样挺好，尊师重道。
对呀、啊，你比方说，我再给你来一善，好吧？
好，师傅说，
你听师傅节目，哎呀，师傅讲的这么好，哎呀，我要学师傅一下，师傅讲的这么好，
别人，
哎呀，我要去给别人听一下，
对，
就这样了、哎。你说多少善啊？很多人说我做什么扫地啊，算一善啊，洗碗算一善啊，这种，哎呀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听得懂。那时候有的人在观音堂做义工，他做了很多，也算是做一件事一善，还是整个在观音堂所做的所有善事为一善呢？是否有佛友问这个问题？
你讲一件就算一善。
哦，
比方说你在擦佛灯，你不能说了，我五分钟在擦佛灯一善，我又擦了五分钟一善，这个不能啊，对不对啊？
明白了，明白。
你比方说你在我在擦佛灯五分钟，哎呀，我现在以崇敬的心情给菩萨在上供果、啊、你可以说一善的呀。你说任何的善，菩萨全部都给你记的呀。
对，师父也讲了，你看怨天尤人啊，学佛三善不能怨天尤人啊，师父你真是你讲的。
怨天尤人，深宫怨妇，一个女人整天一开口就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那么脸抽起来的、
哎、
你看她这个脸抽起来的、嗯、很多男的女的都一样，脸整天抽筋的，你说这种男人谁喜欢，谁嫁给他，这种女人谁要，听懂了吗？
对，那师傅刚才你讲了，听师傅的录音，哎呀，师傅讲的真好，这是一种随喜赞叹别人，也是一善，是随喜赞叹别人、
啊、那当然了、随喜赞叹当然一善了、
哎呦，真是，你看师傅说知过必改，一事一善。师傅教育我们，哎呀，我们错了，师傅说我们，哎，我们改了，这就是又是一善了、师傅讲
的。你比方说有一个佛友、他善良特别多、我有一次他告诉我，师傅，他说我一天可以几百善的，我说你怎么弄的，他说我跟人家讲师，我把师傅的博言佛语背出来告诉别人，人家听，哎呦，你怎么一套套讲得这么好，那我师傅讲的、你师傅谁啊，他一介绍心灵法门、好了一善、他碰一个人他讲一讲就讲一句，哎呀，无欲自然心如水，哎，没欲望就好了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，那我师父讲又一善。
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、师父我再问一个，你看佛友们不是每天做法布施吗，他是整个一天的法布施算一善，还是发一条一善呢？师父这个有佛友问，师父
要看你的，你如果觉得你做的没劲， 哎呀我反正今天要做这个事情，最多一善、对不对、如果你发一条你法喜充满，发一条你根据里边发的东西、比方说你发这条无欲自然心如水，哎呀，这么多人听了这句话都没有欲望，多好，然后再发一条，哎呀，要孝为先呐、百事孝为先呐，哎呦，又一个善了，一善念就是一个善念，一善念就是，所以很多人说我怎么来摆善，哎呀，善念很容易的，因为你有善念想在脑子里的时候，你哪有恶念呢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讲了这个行善，你看我们学佛人，如果每天充满着善念，做出来的就是做这么多善。但是如果不学佛的人，每天在杀生、意念、做恶念，哎呀，也是造恶很多。师傅，
对呀，很好。因为很多人说你叫我一百善怎么做啊？擦个桌子，擦个灯，不是这个概念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 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的，师父的白话佛法要天天看，录音法会要天天听，把自己的头脑里都灌输进佛法的知识，那么正见就会长存于心，慢慢的人人都会修得越来越好，不断的进步。师父的法会是心血之作，里面灌输了无限的能量和加持力，你们一定要多听几遍，反复听，其妙处不可说耳，其能量之大，可以让你心包虚空，可以让你当即放下烦恼。希望大家能多多做法会的录音法布施，这个真的很厉害，会让许多人瞬时间开悟，帮人解决不少人间的烦恼。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的做好弘法的工作，你们帮助师父弘法就是帮助你们自己，你们要多做法布施，让法布施能够走进千家万户，这也是为师对你们的期盼啊，你们明白吗？
那个师父有一个普贤菩萨的开示已经经过发过秘书处经师父验证，然后可以分享跟大家，是关于读诵白话佛法的内容如下。我乃普贤菩萨，佛子们可知白话里面的智慧无法可说，需要佛子们用心体会，切不可随便读读就算了，要把白话佛法用在生活当中，可帮助佛子们消除很多灾难和关节，有智慧的去处理人间之事，境界极高，根基不同乃提升境界不同。佛子们把你师父在白话里面的开示去用在生活中，也属于在行愿，白话之奥秘望佛子们去好好体会，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之境。佛子们可知天上的菩萨们也在看白话，祝佛子们好好看白话，我普贤菩萨也会加持诸佛子。师父在邮件回复如下：菩萨谦虚慈悲，理解别人看白话佛法，并要应用于实际生活行愿。好，感恩师父，读完了。
很好，要乖一点呢、啊、真的要做菩萨的好孩子啊、在末法时期啊、天象不定啊，你看看很多人在马路上走走就被压死了，有的人在马路边上走走一阵狂风、下面的花瓶掉下来把头砸死了，对不对啊、有的人吃点中毒的东西你送到医院里死了，一切一切生死无常啊，所以大家只有靠菩萨好好保佑啊。
师父，我们一直很担心您的身体。昨天晚上一个师兄佛友上香，菩萨来了，他问了，就是看到观世音菩萨来了，他记了一些话，感人的不得了。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听这个菩萨说的这句话，当然还请师父看，请您听，这个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我们担心我们师父的身体，师父一直为我们备业，以后打图腾电话、乱打电话、弟子开示、法会，都要说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对师父的身体会不会好很多？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的。观世音菩萨开示：今日你们问到母亲这个问题，母亲可以明确的告知你们这些弟子，你们的师父为你们背的太多了，你们若能和你师父通到电话，那是你们的福气，也是你们身上众生的福气，他们以此借助你师父的气场加以解脱，你师父能不背业吗？现场看图腾背业更是不必说，大多都是重症患者，他们身上的众生都是急切的想解脱，即使你师父开出小房子数量，有些善灵他会感恩，有些不愿意离开的就去找你师父，你师父怎么能不背呢？今日你们这些弟子提及此事，我要告知你们这些弟子，无论节目或者现场，首先你们要说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你们就这么一个师父，你们要好好珍惜你师父的肉身，保护好你师父的身体，让你师父在人间多带带你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，你们可都记下了。
是啊，很感动啊，所以观世音菩萨很了解我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不懂。
明白，接着南京菩萨来了，南京菩萨说、你们由此发心甚好，自己的业本来就要自己背，你们在人间就这么一个师父，爱惜师父，替师父担忧才是好弟子，这样你们的师父就可以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，这也是你们的一个发心，一个为众生的发心。做一个人都要学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，何况一个学佛人呢？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因果负责，学会承担，懂得放下， 尊师重道方可成道，你们的师父甚是慈悲，总是心疼你们，你们也要学会懂得爱惜师父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这句话甚好，能说出此话，能体现出你们尊师重道，更能得到天地感应和众多菩萨的加持，这样的佛子修行更易得到护法菩萨的护佑，神灵敬之。就这些吧。
你看了吗？所以我跟你们讲了这句话，讲出来师父也是蛮感动的，你想想护法神也会很感动啊。
对对对，神灵敬之。
对啊，你自己的业障你说你自己背的话，你这个里边话是不是包含的尊师重道啊？
对对对，
对不
对
啊？
那个对，南京菩萨有16个字，师父学会承担，懂得放下，尊师重道方可成道。师父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这16个字。
我跟你说，南京菩萨法力无边的，很厉害的，他能帮人看病。
师父，那南京菩萨他在这个治病方面是不是非常好啊？
厉害，
妙手回春。
是啊是啊是啊，他过去在人间的时候他也是妙手回春的，他只要手帮人家头上弄一下，马上病都好了。我看过一些历史记载，不是很多，但是我看见过，就是说南京菩萨在梦中都能帮人家治病的。很厉害，很厉害的，所以师父学他呀，所以有时候你看师父在梦中帮人家治病，治得很快啊。
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。那时候有缘的佛友去参加法会的话，他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说，我们的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这样说就可以，是这样吗师父？
是啊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负责任的，也就是说你跟菩萨说啊，我自己过去做错了，我自己来承担，我从现在开始啊，从啊无始劫以来我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了，我现在一直在忏悔当中，一直在修行当中，实际上就是告诉菩萨我这个人很负责任的，而且呢我很尊师重道，我不会把自己的业障往人家身上推。你说这个人有没有品德？这个人是不是更容易得到菩萨的护佑啊？
对对对，师父您说的对啊，你就正如南京菩萨说，做一个人都要学会对自己的言行负责，何况一个学佛人呢？
对啊，
真是
就是这样啊，学佛人哪可以把责任都往人家身上推啊？要主动承担的，碰到事情什么都不是我，这个不是我，哎呀，我不是这么讲的，什么都推掉，对不对啊？你说这种人不会受人家尊敬的呀，受人家尊敬的人就要主动承担，我下次来改，我要怎么样弄得更好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，
啊，就是这样。
师傅，最近您的身体还好吗？刚开完摩尔本法会。
身体不是太好。
最近一直一定要保重好身体。
一直不是太好，因为一个是太累，第二嘛，这个有些身边的那些弟子，这个老就是说手接手不好，是老让师傅不开心。所以在人间吃苦呀，就没办法，因为他们没到这个境界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没到那个境界，在学佛当中很容易犯戒的，明白吗？
对，师父在您身边是严师出高徒啊，你跟什么样的人就他要求不一样。
对呀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在师父身边，他们一下子就跌得很低呀。没境界的，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跟菩萨差一大截呢，你怎么度他们呢？有时候救他们真的很累呀，你明白吗？一个人掉在水里的话，他不会游泳和会游泳的人你救他是两个概念呢，明白了吗？
是否又急又恨铁不成钢的心情，理解。
就是恨铁不成钢，真的，明白吗？
明白，师父您保重身体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
问一下，就是每天早上上早香的时候，我每天都是报一下自己的每天念多少功课，这样念这样报和不用跟菩萨说直接念功课有什么不一样？
那当然好了，跟菩萨多讲讲总是好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尊师重道嘛，经常跟师父汇报啦，跟老师讲啦，老师我怎么，老师喜欢，这孩子乖。当然了，多汇报多好啦，不汇报不好啊，这还不懂啊？
是是是，谢谢师傅。